很感谢主再一次来到了文萨，我们这里是宣道会。正像刚才陈弟兄所说的，前些年曾经在这里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也一同诉说主的恩典。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堂感谢主，现在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很大。那我今天到这里来一看，也非常的感恩。另外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请弟兄姊妹也得允许我先说几句感恩的话。可能有些个弟兄姊妹知道，我2003年曾经大病一场，那一年也是因为施工比较多一些，那么到了澳洲的时候，聚会完了以后的第二天大口吐血，那个吐血量是以前没有的。后来呢，当地的弟兄姊妹就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但是我上救护车知道，怎么进的医院我就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以后，我的儿子在我旁边说，你已经昏迷了20天了。在这20天当中，大夫有3次说这个病人没有希望了，最短的一次说大概还能够维持6个小时。去年我到了 Calgary， 那里有一位张荣盛牧师，正好他说你2003年大病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澳洲的那个阿德雷德。那个张荣盛牧师说，当时你病在那里，大夫说只有6个小时的寿命。我们有一些个传道人，有一些个教会的长老，就围着你那个病床在那里祷告。他说在祷告期间唱了一首你所喜欢的诗。我说我什么喜欢的诗我也记不得了啊。他说那首诗反正你经常唱，我们想你是喜欢的那首诗。他说在我们唱那首诗的时候，就发现你在昏迷当中那个眼皮稍微动了一下。后来祷告了过了6个小时了，那个大夫挺不好意思的，大夫说大概现在没有危险了，请你们回去吧。我2003年的10月间离开澳洲回到了美国，临离开医院的时候，医院的那个大夫和我的儿子说，这个病人大概还能维持6个月，最多过不去1年。这是2003年10月间说的。那2004年10月是1年，2005年、2006年、2007年，现在到了2008年了，差不多4年半了。这个人不但还活着，还站在这个地方，还在这里分享主的恩典，我们真是应当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谢谢主，谢谢主。在前些时候，我在底特律那边和弟兄姊妹在一个家庭当中也分享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好几年了，不但没有离开世界，而且还能够站着对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主的恩典，这不是这个是一个奇迹。那个后来就有一个弟兄说笑话，哎，你该打一个电话问问那个澳大利亚的大夫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后来就有人说不用问，那一个大夫他自己绝对不敢随便和病人的家属讲这个话，他一定有一些个所谓的科学根据，甚至于可能是经过几个大夫会诊的。哪有一个病人出院的时候一个大夫随便就跟这个病人的家属讲这个人还能够活几个月，最多超不过1年，谁敢讲这个话。所以从这里就是说，我们只能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只能说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今天在这里首先应当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做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如果我们不开口赞美主，那石头都要开口赞美。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有这样莫大的恩典。主啊，在你孩子的身上你做了这样奇妙的工作。主啊，今天让你的孩子站在这里，主啊，真是会诉说你的恩典，诉说你的荣耀。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你让你的孩子存留至今。主啊，但愿今天的孩子在这里所讲的，主若是有自己的软弱和亏欠，求主的宝血涂抹遮盖。主若是从你那里来的信息和话语，主但愿让讲的和听的一同受造就，一同蒙恩典。亲爱的主啊，但愿今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每一位在这里和慕道的一些个朋友们，主，我们在这里一起看到了只有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有这样奇妙的作为。主，但愿今天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交在主的手中。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有你孩子自己的肉体和血气里面的话语，但愿主你自己拦阻。若是从主那里来的，主啊，让我们台上的和台下的人，主都一同的从主那里有感恩，而且会从主那里有所领受，同受造就。愿主耶稣基督垂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祈求，因为我们这样祷告和祈求自己不配，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有圣经的就看，没有圣经的，刚才我看见屏幕上已经有了。我和大家说，这个屏幕是有好处，你不带圣经来大家也可以看，但是另外也有一个问题，就使得有些个弟兄姊妹依赖这个屏幕就不带圣经了。劝弟兄姊妹聚会还是带着圣经，圣经随身携带啊。那有的时候屏幕他没有准备打不出来呢，我们临时要看一节呢，我们临时可以查到了。好了，现在没有带圣经的，愿意看着上面就看上面，那么带圣经的我们就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再说一件感谢赞美神的事情，我今年已经满了83岁，这样小的圣经呢是小字，我还能够读下来，这不是主的恩典吗？好，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只是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话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读的是彼得后书，大家都知道彼得后书是在老彼得他自己知道要脱离这个帐篷，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在去世之前在这里所写的一卷经文。彼得一生服侍主，有起有落，有软弱，有得胜，有失败，有在主面前的刚强。他软弱的时候远离基督，甚至于让主伤心，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上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把一些主的事工就托付了给这个彼得。以后彼得一生服侍主，经过了许多的艰难，几乎下在监里边，第二天就要把他治死，结果神就差派使者把他拯救出来。最末后有历史记载，这个老年的彼得是在罗马殉道的。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当他殉道以前那个当时的罗马人要把他钉十字架，彼得说耶稣基督是正钉十字架的， 我是他的门徒，我不配，把我倒定了十字架就是了。是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一年我到了罗马，在那里侍奉，有一些弟兄姊妹就特意的领着我去看一看，这个地方是彼得倒定十字架的地方。彼得在老年间就要离世的时候，就要殉道以前写了彼得后书，那这里边是充满了生命之道。关于彼得他决志跟从主的那个关键的时刻，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再一同回顾一下主耶稣基督当时在世上传道的情况。如果把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那个三年半分成两段的话，第一段就是从刚刚出来的时候跟随他的人不多，那么后来我们看呢，越来跟随他的人越多，越来跟随他的人人数越重，以至于耶稣基督到了什么地方，那些个人就跟他到什么地方。他离开城市，别人也离开城市；他到了旷野，别人也到了旷野；他到了海边，别人也到了海边；他在那个山边上讲道，别人就坐在那个山坡上听道。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说，跟随他的人成千上万，甚至于是彼此践踏，人太多了，你挤着我，我挤着你，甚至彼此你踩着我，我踩着你，彼此践踏，到了这么多的一个地步。到了那个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时候，显明那个神迹的时候，那简直跟随他的人真是人数众多呀，好像是盛极一时，到了一个高峰一样。但是从那里以后，人数越来越少，人数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来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的下面只有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几个妇女，还有一个使徒约翰在那里，少数的几个人了。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候，跟随他的人由少而多，到了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以后，那个时候跟随他的人反而有多而少了。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仔细查看圣经啊，在那一段时间，在约翰福音六章那里有一个记载，那地上许多的人要强逼耶稣基督作王。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呢，既知道他们要强逼耶稣基督，他自己让他作王，他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拒绝在地上作王。就在那一个前后啊，圣经里边记载了有两个从此，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看，弟兄姊妹回去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里记载有一个从此，就是当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当众人啊那许多的门徒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知道他是救主以后，许多的人要强逼他在地上作王的时候，就在那一段时间前后，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记载说，从那个时候，耶稣才指示那许多门徒说，他说我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做什么呢？不是到那里接受众人的那种欢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不是享受那个荣耀去。耶稣基督自己说了，他说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干什么？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许多的苦害，并且要被杀，死后然后复活。这是当时那些个人想不到的，众人拥护耶稣基督作王，耶稣才从此才向那些个人说，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不是往耶路撒冷作王，而是在那里受苦害、被杀、受死、受难。这是别人所想不到的。不但这样，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候，而且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大家都会背这些经文，都会背，若有人要跟从我，下面说什么？ 又要舍己，还得怎么样，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基督所要做的施工，所要走的道路是这样一条道路，他初级阶段可以把救恩告诉众人，在高一级的时候可以显明许多的神迹奇事，甚至于让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死人都可以复活，再进一步行神迹，五个饼两条鱼让5000人吃饱，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但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不是仅仅的显示这些个神迹而已，主耶稣基督从高天到世界上来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受逼迫，在那里被杀，被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而且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不仅是持名的吧，不仅是从主那里得一些个福分，不仅是从主那里得一些个好处，凡是跟随主的人也要有一个心智，就是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这是一个从此马太福音16章那里记载的，约翰福音6章那里也记载了一个从此，比6章大约是66节，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哈，大约是约翰福音6章66节，那里怎么说呢？说从此他门徒中，哎，弟兄姊妹，有的人有圣经，大家正在看，我不知道我提的那个约翰福音6章66节对不对？从此他门徒中怎么样？下面有弟兄姊妹看圣经，你说下面是什么？多有退去的。当众人拥护耶稣基督要在地上做王的时候，耶稣不肯做王。耶稣在那里说从此，耶稣才告诉门徒说他要受难，到耶路撒冷去被钉十字架。另外呢，也告诉大家让大家来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另外一个从此，就是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人退去的。我可以和弟兄姊妹说，有一次我读到这个地方流下了眼泪来。吃饼得饱的时候那么多人，主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看着那么多人，但是等到主耶稣基督要让众人跟随他的时候，要背十字架的时候，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人退去的。我告诉大家，那次我流眼泪的原因是什么？不是那些个看热闹的人退去了，不是那些个慕道的人退去了，不是那个封门有主的人退去了，而是他门徒中多有人退去的。弟兄姊妹，手边有圣经的，你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我们蒙了主的救恩，我们因着主的救赎，我们今天得以成为重生得救的人。那主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要求，就是让我们做一个跟随主的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考验之下，却是从此因为这个缘故，他门徒中信主的人当中就多有退去的。所以我往往在一些地方说，几乎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这么两种弟兄姊妹，都有这么两种信徒，或者是在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的身上，某几个弟兄某几个姊妹的身上，或多或少的有一些是单单在神面前求福的这样的一种成分，另外也有一些愿意跟随主的一个成分。到底这两种成分哪个多哪个少？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今天我83岁，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愿意把话说到底。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个弟兄姊妹是仅仅从主那里要福气的？ 有多少人是既从主那里得到了福分，也愿意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但愿我们的教会跟随主的人越来越多，单单的求福气的人越来越少，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六节那里说，从此他门徒中就多有推举的。但愿我们不让主伤心，我们也不做让主伤心的事，求主保守赐福弟兄姊妹，让我们做一个信靠主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跟随主的人，而且是跟随到底。在那个时候，当众人多有推屈的时候，耶稣就问那几个门徒，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推屈吗？彼得就代表那些个门徒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大概是六章六十八节是吧？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个彼得认定了主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这个永生之道就是生命之道。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那个译法不一样，有的时候说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啊，这个生命和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信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永生和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说的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和那个永生原文是一个字。所以彼得那个时候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就是主，你有生命之道，给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还归从谁呢？世上这些东西算了什么？再多的物质上的享受只不过是暂时的，像诗篇九十篇所说的，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啊。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是一声叹息啊。地上物质享受你再好再多再美，将来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能带走吗？一样也带不去。所以彼得在那里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个永生和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那里说，神啊，他已经将啊，神以他的神能已经把这个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了我们，那个生命就是永生。你有永生之道，跟那个永生，跟那个彼得后书一章三节那个神的神能啊，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这个生命和那个原来那个生命之道的那个永生之道那个永生原文是一个字。老彼得一生的经历，他知道我们所得的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是哪里来的，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啊，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他在这里老年的时候说，他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了我们，这个是一个上好的福分，这个是极大的福分。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多少的朋友还不清楚自己这个重生得救的问题。主耶稣基督和那个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说，从肉身生的就属乎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所以你们必须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当然更不能进神的国了。信子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这个永生我们到底得到了没有？说一个难听的话啊，大家不要怪我，比如说今天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到哪里去？你进入乐园有没有把握？如果感谢主有把握的话，我为你感谢神。如果没有把握，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是个大事。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中国人最避讳这个死字儿，特别是过年过节不让说死字儿。尤其咱们中国这个方音特别多，有些地方那个一二三四的四跟那个死字儿差不多，所以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不许说四。碰见四怎么办呢？是两个二。还有地方那个方言啊，方音呢、啊，那个死跟洗，那个、洗碗洗脸的这个洗，死跟洗差不多，因为咱们地方太大了，方音太多，不能说洗啊。洗脸呢说擦脸啊，洗碗呢说刷碗啊，不能说洗。有一个人摔了一跤，那个腿啊是这个受了点伤，哎呀，就是那个走的时候那个。血脉不活泛，那么就是非常走起路很难。有一个南方人跟他说：“你用水洗一洗就好了，一洗就好了。”他一听就特别的生气，当然一死就好了，一死就不疼了。避讳这个死字儿，离不开死字儿。按照定命，人人都有这么一个去而不返的时候。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个把握？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到哪里去？我可以告诉大家，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知道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搬一搬家就是了，搬到乐园去就是了。所以我们实在要看到神的神能已将关乎这个生命的事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得以有永生的把握，就是平常所说的重生了、得救了、真正的蒙恩了啊，就离开世界就要进入乐园啊，是这么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重生得救，这样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救恩，这么一个福气，你得到了没有？有把握没有？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大家说，我从1940年就开始做礼拜，只要是那天我有空，我就一定做礼拜，一直这样的做礼拜聚会，到了1944年那年夏天以前，我也不受洗，我也不愿意认罪。别的觉得都好说，这个认罪简直我哪来的罪啊，我凭什么我是罪人啊？当然那个时候也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这些个罪人，我也这样祷告，我心里想，主啊，求主赦免他们这些个罪人。但是后来在主的光照当中，我自己是一个罪人，自己的自私、自己的骄傲、自己的狂妄、自己的虚伪、自己的欺骗，甚至于在家里面的偷窃，这个都有。当我圣灵光照自己，看到这些都是罪恶的时候，我就不能再坐着祷告了。那一天我记得就跪下来祷告，流着泪在主面前祷告。那一天在真实看到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我这个罪人而死的，一直流着泪祷告到了深夜。起初的时候是忧伤的眼泪，痛悔的眼泪，是羞愧的眼泪，但是到了后来的时候，可以和弟兄姊妹说，是喜乐的眼泪，是感恩的眼泪。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重生得救的这样一个把握？你不一定曾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没有这个把握？请弟兄姊妹原谅我要占一点时间在这里，顺便说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姓王，我想我们中间一定有人认识这一位弟兄，现在他还在世上，在大陆，在各地还是服侍主，做主的工作。后来这个弟兄成了一个很好的大夫，他亲口和我说的，他说在194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所谓国内啊40年代，上一个世纪40年代也常有些个这个陪灵的聚会，好像退休的聚会，也能就是一二百人、二三百人，那各个大学里的也有已经工作的，在各个机关里也有，大家那个时候呢就聚在一起，就像现在的退休会啊、夏令会啊，就像这样的聚会一样，找一个地方，大家都住在那里，吃在那里，聚会在那里，有那么几天的聚会。因为大家从各地方来的，彼此不认识，那个时候不是穿着西装，都是穿着长袍，穿着长袍，也没有现在那个好像那个塑料的卡片，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是用那个绸子做的一个条。 黄颜色的条或者红颜色的条上面写上名字，张某某、李某某、王某某，那个王弟兄他自己做这个见证，好些人在那聚会，那么大家见了面，当然就彼此，哦，你是张某某啊，啊，你是李某某，你是哪儿来的，你原籍什么地方的，当然这样谈谈话。那个时候大家有个彼此相爱的心呢，很关切这个灵魂的问题，不是在那儿直问人家，而是本着爱心啊来问啊，某某弟兄，你得救了没有啊？你重生了没有啊？啊，那是很有爱心的、很关切的一个问话。当然，这个话你不能那个冷冰冰的问人家，好像审查盘问人家似的。如果咱们教会来了两个新的客人，你见面你问人家，你重生了得救了没有啊？啊，你重生了没有？得救了没有？这个不礼貌啊。但是你很关切他，我已经重生了，我得救了，我信主了，我有永生。哎，你有没有得到永生啊？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永生的把握呀？你这样问人家就好了。哎，那天呢，那个姓王的那个弟兄，他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别人一看呢，这里姓王，王某某啊，哦，你好，你好，你原籍什么地方？你在哪个学校上课？哦，你是哪一系的啊？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王弟兄说，重生得救了，我几乎每个礼拜日都来做礼拜。人家说，不管你是哪个礼拜是不是来做礼拜，你有没有重生得救的把握？他说，这个我还真弄不清楚。哎呀，这是个大事情，哎，这个可要弄清楚。哎，后来他觉得怎么回事呢，这个怎么我就不清楚呢？等了一会儿又来一个人啊，来就有个人，你跟他握手谈话，一看，哦，你是王某人，哦，原籍什么地方，现在几年级了啊，你信主多长时间了，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什么重生得救了没有？我三代基督徒，从我祖父那里就是信主，父母也是信主，到我这第三代了。人家说，不管你是第几代，你自己个人重生得救了没有？我这个真不清楚。哎呀，这个是要紧的事儿，这得弄清楚。后来这个王弟兄他也很有意思，很幽默，他说，我不能光让他们问我呀，我也得问问他们。他就在那里这个找一找，看看哪个好说话，他就主动跟人家去握手，跟人家问，哦，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哦，你已经毕业工作了怎么样，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啊？他问人家，人家说，我重生得救了啊。你怎么重生得救的？人家说，我某年某月某日，我受圣灵的感动，在神面前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想到了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罪恶而死的，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所以那一天是我得救的一个日子。前一两个礼拜，我和大陆有一个姊妹打通了电话，那个是我奉献以后传道是第一个他信主的这么一个姊妹，多少年没有来往，后来知道下落了，那么通了一个电话。那个姊妹说，啊，再过几天就是我重生得救62周年的纪念日。他记得那么清楚，当然不一定人人都这样啊。那个王弟兄他说，我还得再找一个人问一问。他就再找一个目标，一看这个好像挺老实啊，他过去跟人家握手寒暄几句以后，你重生得救了没有？人家说，我重生得救了。你怎么知道重生得救的？他说，我呀，父母带着我从小就聚会，从小就带着我祷告，反正呢我不知道哪一天重生得救，但是我有罪就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说，人若不认自己的罪，就是以神为撒谎的，就是以神为虚谎的，那么自己那个真理就不在他的心里边了。人若认自己的罪呢，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定要赦免他的罪。神说了，人要认罪，神就必定赦免。那我认罪了，神必定赦免。我不知道哪一天蒙恩得救，但是我从小我有罪我就认罪，因此我相信神的话，我是蒙恩得救的。哎呀，那个王弟兄说，他们都清楚，怎么我不清楚啊？他说，那天晚上他就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没有什么人，他跪在那里祷告。 然后他自己说，主啊，他们都知道咱们自己是重生得救的，我啊，聚会到了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重生得救的，那怎么办呢？那求主光照我，我从小到大所有能想起来的罪，求主光照我。他就一样一样在神面前认罪，他自己说的，他说没想到越认罪越多，越认罪越多，应当越罪人越少，越认罪这个罪越少啊，越认罪这个啊应当越来越少啊。他说觉得不是，好像越认越多，越认越多，好像是认不完似的。他自己说这个比方说，好像说一个人在黑暗里边的时候，身上有多大的污点也看不见，当在这个极其光照的这个光亮的这样的那个光照当中的时候，身上有一丁点的污点也看得清清楚楚。所以那天晚上他说他在神面前就是那样祷告，祷告的最末后的时候也是满了喜乐，感谢主，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我真是看到了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第二天呢，虽然他那天睡得很晚，第二天精神不是那么，按说睡眠不足应当精神那么比较差，但是精神还是挺好，见了人还是打招呼，因为几百人呢哪认得过来，还打招呼。一会儿有个人过来，哎，王某人啊，你好你好好啊，那个你是哪个学校哪个学校，你重生得救了吗？我重生得救了。你怎么知道重生得救了？至少昨天晚上我重生得救了。哈哈哈，彼得老年的时候念念不忘，神的神能已将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们，你重生了没有？得救了没有？一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灵魂要到哪里去？有没有把握我们和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弄清楚了没有？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今天就看到，在主的光中看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在别处也曾经问过一些弟兄姊妹，我记得前些年在洛杉矶有一次聚会，比咱们这个聚会人数稍微多一点，我讲到这个地方，我就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问完了以后大家不言语，大概是习惯呢，这个讲道的人是自问自答，是吧？自己把问题提出来以后，过一会儿自己就答出来了。那天呢，我是故意的没有答，我说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义人还是罪人？大家等着我往下说，我没说，我等等一会儿啊。我记得这边有一个弟兄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能让那个空气那么沉闷，那个弟兄说我们是义人。我说圣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圣经上的话。我说怎么咱们会成了义人了呢？大家不言语了。一会儿呢，这边好像是一个姊妹是弟兄记不清了，反正这边有一个人说，那我们是罪人了。我说罪的工价可是死啊，我们要是罪人的话，信耶稣白信了，将来还得下地狱啊，罪的工价是永远死亡嘛。我说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呢？啊，感谢主，陈弟兄这个答得好，是蒙恩的罪人，原来是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赦免，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是白白被神称为义的，这样的义人。不是我们做什么好，有什么好的行为，有什么可夸的，不是，是我们白白的蒙了恩典的，是蒙恩的罪人，是被神称为义的义人。所以这是生命之道，这是永生之道。彼得在老年的时候，在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刚刚开头就说，感谢神，神的神能啊，已经把他那个把那个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了我们。神已经赐给了我们，接受了没有？ 在神面前认罪了没有？悔改了没有？祷告了没有？在神面前认清楚我和神的关系了没有？我们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一个信法？是信历史上的一个伟人耶稣呢？是信一个那个有求必应，好像是就答应我们祷告，就是给我们各样的福分，地上的这些一些个福气，这个现实上的物质上的一种安慰，还是仅仅这样的一位主呢？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为你、为我、为你个人、为我个人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这样为我们受难的一位基督。但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自己个人与这位主能够面对面，让我们个人与这位主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愿神真是把这个赐给了我们，我们也真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福分。彼得下面就说，我们所以能够这样的啊，从主那里得到这个福分，神已经把这个生命关于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皆因我们认识了这位主，不是听说有这位主，不是了解有这位主，也不是仅仅知道有这么一位主，更不是把圣经给理论化、学术化，而是真正的认识了基督，认识了这一位救主。我前些年在伦敦呢，有一次服侍，因为时间不是很多，我解这个地方讲的不是很清楚。我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信主的人是认识基督，不是知道基督，不能仅仅知道基督，而是说认识基督。后来散会以后，就有个人就问我，您所讲的认识基督和知道基督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哎呀，我一想我没讲清楚啊，只好就是在会外答复人家。哎，我感谢主，当时啊心灵里面有点感动，因为正好在伦敦。我说你知道英国的女王吗？他说我知道，英国女王很多的书籍很多报纸上常记载王室的生活怎么样，她的生平怎么样，我知道的很多。我说你知道啊？我说我也知道，那时候我刚刚到伦敦去，以前一直在国内。他说我看报纸看书，我也知道英国女王。我说你认识英国女王吗？他说不认识。我说对了，认识和知道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你如果认识英国女王，你是她的朋友，你上她家里做过客，或者你把她请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和她面对面你谈过话，有过交谈，是朋友，那有些个事情当然对你就有很多的便利。这是认识女王。你不认识，光知道有什么用？弟兄姊妹，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啊，不能仅仅停留在知道这个阶段，只是在听到，听完了以后，哦，我知道了，看完了圣经以后，哦，我了解了，听别人讲一讲，哦，我明白了，只是停留在这么样的一个层面上。你和基督有交往没有？在灵里边和主耶稣基督有交谈没有？或者换句话说，你在主面前，你在主面，在神面前有深的祷告没有？祷告就是向神说话，祷告就是把你自己的心意倾心吐意的、赤露敞开的摆在主的面前，无话不谈。主耶稣基督说，不再称你们为门徒，乃称你们为朋友。和主耶稣基督成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没有？你从主那里得到一些个话语没有？说主耶稣基督说话我哪听得见，神说话我哪听得见，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读圣经有领受没有？ 我们读圣经只是读理论、读知识、读历史呢，还是真是看到这些话是对我说的？这些话对我有什么教导？对我这个有什么样的责备和提醒？有什么的作用？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一点？读圣经有没有到这个地步？有人说我不会祷告，哎，我说你太客气了，你信主以后怎么不会祷告呢？第一，你得先认罪啊，你不认罪怎么祷告？你怎么啊这个怎么成为基督徒呢？你要是认罪的话，那就是祷告了。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不会祷告，好像那个祷告文一样，有些人祷告的非常流利，人家都是用圣经的话祷告，当然很好，用圣经上的祷，圣经上的话祷告当然很好。那有的圣经不是很熟呢，你心里面你刚刚信靠主以后，你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到神面前来不是给神做文章的。如果你要是有一个儿子，或者今天有老年人在这里，你要是有一个孙子，他从学校里的回来以后给你深深的鞠一躬，父亲大人在上，儿在学校读书，明天就要考试，请您多多关照，再见，你得气坏了，哈哈。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不是这样祷告的。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以后，看见在那沙发上坐着，到那里抱着你一下，爸爸我要考试了，你得帮帮我，就这么一句话，你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哎，有人说我这个没有事儿，我这个向神祷告什么呢？非得有事儿才祷告神呢？弟兄姊妹，有做祖父祖母的啊，有做父亲母亲的，你家里那个孩子平常跟你一句话也不说，一开口就是要钱，一开口就是要玩具，一开口就是要这个要那个，要不然就没有话说，你怎么想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都是什么内容？难道只有说我有物质上的需要，我有今天是这个前途有什么问题，工作有什么样的需要，工作有什么问题，只有这个时候才祷告吗？但愿我们真是会认识我们的主啊！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但愿我们真是把圣经当成属灵的粮食，是我们灵命的供应，是我们生命里头不可缺少、不可分割的一个事物。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是天天读圣经的，你别紧张，我不让大家举手啊！我不让大家举手，说不定哪一天王牧师让大家举手，哪位弟兄天天读圣经，你举手，到时候你不举手不好意思了啊！圣经要天天读的，因为这是神的话，不然的话你只从神那里得福气，只从神那里要福分，神的话一点也不听，你想是什么光景？如果今天有一个儿子离开自己的父母在外边读书求学，他的父母到时候给他寄信去，除了支票以外还有长篇大论的信，在那里怎么教导他，怎么样的要注意什么事，这个儿子如果打开信以后只取支票，那个信根本往旁边一放，连看都不看，弟兄姊妹，你想这是什么光景？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儿子，你心里怎么想法？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光景？是不是我们只是在神面前要，我要这个要那个，有支票我就拿过来，至于神的话神的信连看都不看？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神把他的这个啊，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关乎生命的道、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那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认识主有多深，在灵命里边蒙恩就有多深。这个蒙恩不一定是物质上的财富，而是你灵命的更加丰盛。因为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就得以啊，就是靠着主的恩典脱离呢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你是属神的人吗？是神的儿女吗？是神的儿女，应当与神的性情有份。谁的孩子一定像谁，这个是血统关系。我们基督徒应该像基督，因为这是灵统关系。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谁在我里面活着。大家圣经比较熟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好，刚才有人说谁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谁，是谁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感谢主，大家这个圣经比较熟。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旧造旧我，老那个老我旧人，从亚当而来的那个败坏，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那个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有基督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天上的生命，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在我们心灵里面活着，因此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谁的孩子像谁，这个是一个生命连属上的一个关系。现在有些个人呢喜欢宠物，爱小猫爱小狗啊，家里养个狗觉得这是一个伴儿啊，这个是一个娱乐啊，甚至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兴趣。一个人在外边公司里边同事闹了一些个别扭，彼此心里很不愉快，那个老板给他一个脸子看，甚至批评了几句，一肚子的气，烦闷极了。你一进门，那个小狗汪汪汪汪跟他一叫，哎，心里好像烟消云散了啊。那个小狗两个爪子往他身上一趴，拿那个舌头再舔一舔他，哎，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是一切的愁烦都没有了。在沙发上一坐，抱着小狗，哎呀，真乖啊，真好，这宠物啊，真好。好是好，这个狗再好，和你的性情也无分，那也不是你的儿子。我们信靠主的人是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是重生了，蒙恩了，得救了，那个旧的生命被致死，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认真看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救恩何等的好大。所以我们即使有神这样的一个恩典，有神这样的生命，我们应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活出基督的样子来。我读到有一本书上有这么一个记载，但是我不知道它的真实性是怎么样。据说这个法国的这个革命成功以后啊，把国王的这个王室的人啊，尽量的都要杀戮净尽，但是呢，唯独把一个王子留下来了，不是说不杀他，而是想着借着这个王子羞辱这个王室。他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把这个国王的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交给了一个妓女，让这个妓女怎么教唆他，怎么让他学坏。但是这个王子在那个妓女的手下，尽管有多少的引诱，尽管有多少的那种教唆，但是那个王子就是不肯，就是不从也不顺，不顺也不从，就是不听。后来就问他为什么啊，这样各方面引诱你，你就是不肯，一点儿也不肯屈就，一点儿也不肯沾染呢。他说了一句话：因为我是王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子，在灵界里边，撒旦用各样的方法引诱我们，迷惑我们，搅扰我们， 攻击我们，甚至于是逼迫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旷野里边怎么样的胜过撒旦，我们也应当靠着这一位主，活在我们心里边的这一位神，依靠神这样的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也应该胜过撒旦一切的引诱。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得以在神的与神的性情有份，应当活出基督来，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让不信主的人到我们当中来就看见我们这里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当中。求神光照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仅是做一个信靠主的人，也是真是清清楚楚有主的生命，而且与神的性情有份。有一个教会里边有一个慕道的朋友来了，他渴慕道理，那个传道的人呢就和他讲救恩，讲这个人慕道的朋友就很渴慕。这个慕道的朋友说：“哎呀，这太好了！”他也表示信靠主，表示信耶稣。他们那个教会里有一个习惯，凡是要信主的，就让他填一个表，姓名这个住址，在哪个地方工作。那个传道人一看：“哎呀，你在这个公司里边工作呀？哎呀，我们这个教会里边也有一个人在这个公司里边工作呀。”一个基督徒在这里的工作。那个慕道友说，一听这个，他说我那个公司不大，而且我在那个公司里待的时间很长，差不多那公司里的人我都认得，你们教会里这个信徒基督徒是谁呀？这个传道人就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是叫某某某。刚说到这个地方，那个人呢，那个慕道人那个脸色非常的惊奇，眼睛瞪得很大，脸上觉得很奇怪，哎呀，没有想到他还是基督徒啊。那个牧师一看大事不好啊，大概这个弟兄在公司里没什么见证，那就跟那个慕道的人说啊，不过我们信耶稣，我们是信的是耶稣啊，我们信的是神呐、啊，我们只能看神，我们不能看人呐、啊，我们是不看人的，我们是信神的，你这话对不对？对，对了一半。一个不信主的人到我们当中来，你不让他看我们，你让他看谁？弟兄姊妹，我们哪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信主之前觉知以前，不是有人把我们带领信主的？在我们的身上要是让别人看不见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要是人家看不出啊有那个信主的那个基督的形象来，他怎么能够相信那个没有看见的主呢？还有一个故事，这是真的。有一个姊妹信主以后一年半聚会不断，但是他的先生一直教会里也没有来过。那个传道人有一天给他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的太太在我们这已经受洗了，常来聚会做礼拜来，你也不见你来，我去到你那里访问一次，你介意不介意？”那个先生说：“你要来，我们欢迎你来吧。”这个传道人就是按照这个约定的时间就去看这个姊妹的先生，见了这个先生以后呢，就给他传福音，我们信主的人怎么样信主，怎么样我们信主能得哪些个福气。后来他的先生越听越高兴，哎呀，信主这么好啊，你给我简单的说一说信主有什么好处。这个传道人说，我们信主的人在今生今世有平安喜乐，有安慰，另外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上天堂永生啊，永远活着。哎呀，那个丈夫一听太好了，活着有喜乐平安安慰，死了以后上天堂太好了。他说我太太去不去啊？那个传道人说，当然你太太也去了。那个先生说，哦，那我就不去了。原来这个太太在家里没有见证。弟兄姊妹，你让那个不信靠主的人，你不看我们，他看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光照，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更是也给我们这样的见证。 神已经啊，神的神能已经关乎将那个关乎生命和前进的道赐给了我们，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基因的认识主，脱离了从世上那个情欲，当世上的情欲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但愿让我们会活出基督的样子来，有这样永远的生命，也见证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再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主借着这样一个软弱的人，今天在这里一同查看你自己的话，让讲的和听的，我们再一次的主更多的认识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能够在基督的里面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到了完全的地步。主啊，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和一些个朋友们在这里聚会，主但愿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每一位朋友都不至于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主啊，但愿你的话语一句两句印在弟兄姊妹的心中，成为主弟兄姊妹从主那里所得来的一个属灵的福分。主，虽然我们的聚会现在要结束，但是你的恩典，主你自己的话语的感动，常常的陪着我们，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和祈求，赐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愿主的恩惠多多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样的求告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